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2年1月11号到1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用更少的钱救更多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醒悟。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关于集资的问题，如当头棒喝。本来我还要再给某个资料点一些钱，反复学习新经文后觉得有些不妥，现写出来与大家交流。近三个多月的时间，仅我一人就陆续给某资料点2-3万元，可现在该资料点的钱还是不够用，我觉得有些不大对头。其实如果只用于打印资料、购买耗材或制作一般的护身符，这么多的资金，按说该资料点的规模足够用了。况且现在有很多同修成立了自己的小资料点，真相资料是自给自足，能上明慧网的也很多，周刊的制作量也不是很大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资金投入，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找出自己对待金钱不珍惜，认为钱是身外之物，存多了也没有用，如果能够多多用于救度众生，还能有更大的威德。求威德，这本身就是私心，而且认为法证人间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到时候钱再多也没用了，所以对待钱财不理智，认为不用给家人留多了，少留点就行了，反正自己在家里钱上说了算，所以背着家人大把大把的往较大规模的资料点捐钱，还因此看不起给资料点钱少的同修，认为他们把钱财看得过重。以这样的心态对待出的钱，所以资料点的同修拿着就同样不会珍惜，不会一分掰成两半花，精打细算的较大效率的利用好来救度众生。其实大法弟子的钱，那是我们省吃俭用的血汗钱，每一分钱都是为救度众生而来的。如果我们连自己的血汗钱都不珍惜，那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起到救人的作用吗？而且大法弟子对待钱财要理智，不能走极端。如果对钱不珍惜，邪恶就会钻空子迫害，让你没钱。而且家里的钱，不修炼的家人也有一份，也不能不管不顾的给以后的生活造成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讲，其实资料点就是资料点，主要是用来制作救度众生的真相资料。如果几万元钱用来制作真相资料散发，本地的整个城市都可以覆盖一遍甚至几遍，这样将会有多少世人明白真相，生命得救。可是有的资料点同修花钱豪爽，大手大脚追求新奇项目，制作的项链、护身符、原材料要购买玉的、玛瑙的，成本较高，制作的手机链也要购买玉石玛瑙的，还要上整套这样的机器设备制作，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成本费用。一个项链、护身符、手机链要十几元甚至几十元钱的原材料钱，还不算购置的机器成本、人工费用、时间精力在内。长此发展下去，如果一个护身符就要上百元，那可真就是走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不能看表面的工具，得看它的实效。我们救人是要注重实效的，不是你给他一个贵重的挂件他就三退了，你不给他他就不退了。如果是冲这个贵重的挂件来三退的，他能是真心的吗？手机链、项链、护身符再贵重， 也得把真相讲透才算数，是不是？常人是很注重，很追求物质享受的，有很多都是利益当头的，用比较贵重的东西来诱使他们三退，会起到什么作用呢？人家会说，法轮功真有钱，连送的东西都是玉石玛瑙的，多要几个，反正不花钱。我们的目的是让世人明白真相得救，而且在目前比较艰难的情况下，是充分利用大法资源，尽可能的少花钱多救人。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选择贵重，我们只要精美就行，因为制作精美就是用心救人。像以前制作的纸质的护身符或者卡片非常精美，而且制作起来花钱很少，正反两面都有字，除了让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外，护身符上面的真相语句读了还能启迪人的善念，能唤醒人的真念，能让人思考，打动人心。真相年历也是制作精美，形式多样，喜闻乐见，而且每页正反两面都有真相内容，真相讲得透，效果好。而现在这些玉石玛瑙的护身符、手机链，购买制作花的钱多不说，上面只能刻上几个字，法轮大法好或真善人好，而且长期如此，大量的资金也会滋生同修的显示心、干事心等各种执着，同时出钱的同修经济上也会拮据。其实大法弟子早就应该形成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格局了，每个人都是资料点，是大势所趋，那样从整体上、从各个方面来讲就是最好的。如果每个人都是资料点，那样大法的资源就会更多、更好、更充分地利用起来，而不是集中在少数资料点同修手里，也能避免很多损失，少走弯路，而且能够救更多的世人，那就真正形成了百脉全开、百脉同时运转的世间格局了。所以个人认为，凡是有能力的同修都应该积极参与创建资料点，特别是年轻同修。现在连众多的老年同修都会上明慧网，别说是年轻同修了，有什么理由拿不出自己亲手制作的真相资料呢？前几天连续两晚都是魔兽迫害、恶魔吸血的梦，我惊醒，终于悟到大法弟子如果对待大法资源不理智，只为了一己之私，想得威德而不管不顾，不但没有威德，还会被邪恶迫害，大法资源也会被邪恶吸血。大法弟子出的钱如果不能充分用于讲真相救人，就会被邪恶钻空子。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互相提醒，为的是一个目的，助世正法，救度众生，不让邪恶钻空子毁人，而且要用最少的钱救最多的人。如果反过来，钱花的不少，救人却不多，那是不是因为观念不正而浪费资源了呢？师父在新经文关于集资的问题中讲，而且每当有些学员做了不该做的事，邪恶就会钻空子，使参与的学员被抓被迫害，要吸取教训。那么这种资助是不是使他们一直长期存在依赖学员的心，从而一直搞不好经营？如果这样下去也不会有威德，希望大家不要再助长一些媒体依赖学员的心，这是大家的事，做好了是好事，做不好就是坏事，希望大家吸取教训，不要再随便集资和资助，走好你们修炼的路，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由病毒入侵人体想到的，作者童真。现代医学认为，病毒是外来入侵人体的异类，它们侵入人体后 会先侵入一个细胞，然后将遗传基因 RNA 或 DNA 进入细胞内，从而鸠占鹊巢，偷梁换柱，迷惑细胞内的一切，使它们在不知不觉中根据病毒的基因来进行新陈代谢，脱离以前的人体之道，而受病毒的控制，并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病毒释放出来，入侵污染其他的细胞。这个被病毒侵入的细胞就成了病毒加工厂。当病毒入侵的细胞达到一定数量时，人体就生病了。病毒为什么会成功侵入人体呢？主要是因为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和进化系统的功能下降了，为病毒入侵人体提供了土壤，因而病毒才有机会侵入人体。由此我想到，在大法修炼中，如果大法弟子自身的行念完全符合法，走得正，邪恶就绝不敢迫害，因为阴性的东西是最怕正的能量的。邪魔遇到纯正的能量，面临的命运就是解体，又怎么敢迫害呢？所以师父一再讲，向内找是法宝，可是在实践中一遇到事就习惯性的找外部的原因，这个不对，那个不在理，好像只有自己才在理。一次与同修配合时，总觉得同修不注意安全，故而非得强调同修必须按自己的要求去做，结果同修很不高兴对我说，我知道我说不过你，你就是常有理。我听后一怔，我是这样吗？仔细一想，吃惊不小。我一直也把师父向内找的法理挂在嘴上，甚至和同修交流时也经常谈到要向内找，可是骨子里却是让同修向内找，拿法理去对照同修，自己却不向内找，在向外看，所以讲出的话就没有力量，同修也不会接受，久久之不找自己，慢慢的自己的空间场就变得不纯了，和周围的环境也不协调了，客观上也为邪魔提供了入侵的机会。师父说，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在这个世间上立足，能站得住，能够成立起来，都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必须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一个场，而这个场是物质存在的。欧洲法会讲法，邪魔有了物质存在的基础，因而才敢迫害大法弟子。最近从明慧网的报道来看，各地也有很多大法弟子被非法绑架，正法到了这一步，最后延续来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付出为我们换取来救度众生，正是大法用的，不是给邪恶来逞凶的。直至今日还出现这么大面积的迫害，真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能总是强调外部原因。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环境是人心造成的，环境不好那是你们让他这样的。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又讲了，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在掌先上中，在正直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面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随着正法不断往前推进啊，这种表现就越来越明显，因为你的力量越来越大，邪恶的力量越来越消除，在你人心很重时，又有邪恶与不好的因素的干扰，就会表现出你强了它就弱，你弱了它就强。随着正法推进，不好的因素越来越削弱，不成对比的时候，你就表现得越来越强。将来看吧，那个时候大法弟子就越来越显出能力来了，但是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也就到了最后了，最后的最后了。所以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自己的态度、思想状态、做法上，这都非常关键，能决定着世上的变化。一个人可以决定着一个范围，那更多的大法弟子呢？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几千万人，这个思想一动，可就不是小事了。在这正法的最后，让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真正做到时时事事向内找，不给邪魔入侵的机会，真正的完成好我们的历史使命，以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刻保持修炼人应有的谦卑心态。作者新政。师父的新经文《注意自心生魔》发表后，开始也觉得自己在修炼上一直是很清醒理智的，不存在会自心生魔的问题。对这些年来出现的那些在修炼过程中走向觉悟的学员，我是很嗤之以鼻的。师父的法讲得那么明白，那么明了，怎么还会与师父讲的法背道而驰而去觉悟呢？其实这已经很不谦虚了。后来看到明慧网上发表了几篇同修的体会文章，都不存在自心生魔的问题，但都对照师父经文，从中找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感到自己虽然没有觉悟，也没有表现出自心生魔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在成绩面前，在自己感觉比别人强、比别人优越的时候，所表露出的那种沾沾自喜、傲慢、狂傲和喜欢教导别人的心态，已经是很危险的苗头了。缺少谦卑的心态，自己感觉自己比别人强许多，你们都应该听我的，我告诉你们怎么做怎么做。这与师父在转法轮207页中讲的那个自心生魔的人的所作所为何其相似。我就是佛了，你们不用跟别人学了，我就是佛了，我告诉你们怎么做怎么做，他来这个了。学了注意自心生魔新经文以后，我领悟到，一个修炼人在整个修炼过程中，必须自始至终地保持一颗修炼人应有的谦卑心态。不管你修得有多么精进和了不起，都不能有任何的自满和狂傲，这样才不会出现自心生魔和掉下去的问题。一个时刻保持谦卑心态的人，是不可能走向自心生魔的。所以，谦虚、谦卑，对于修炼人太重要了。在没得法修炼之前，我也知道谦卑做人是很重要的问题。教育孩子的时候，我对女儿讲，你学习好也要时刻保持谦虚谦卑，不要傲慢傲视别人，不要有一点小成绩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我给她举了谷穗和有子的例子说，我说，你看地里那成熟了的谷穗总是沉甸甸的，越成熟了越低着头，一副很谦虚的样子，而那些永远成熟不了的谷友子总是高昂着头，呈现出一副高傲的样子，其实他肚子里瘪瘪的，什么也不是。而古代的那些先哲圣人们更是谦卑为怀，以贤下士，遇到问题也能做到不耻下问，真是难能可贵啊。我们修炼人更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修炼人必须时时刻刻只有谦卑的心态，才会时刻做到遇事向内找，在矛盾面前修自己。你如果没有谦卑的心态，总认为自己了不起，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在矛盾面前就会总是去指责别人，而不去看自己，这样在修炼上也就提高不了。我自己在这方面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修炼过程，到现在也没完全扭转过来，有时还犯这样的毛病，好像自己不是来修炼自己的，而是专门来帮助别人修炼提高的专业户，瞧不起别人，总能指出别人的不足和不是，却不知道自己存在的这方面的问题老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老是提高不了，或者提高得很慢。一个不谦卑的人在修炼上容易向外找、向外求，不知道修自己，甚至有同修指出他的问题也不肯接受，左挡右盖，掩盖自己。一个不谦卑的人在传统礼仪上也不懂基本礼貌礼节，妄自尊大，严重执着自我。一个不谦卑的人在许多方面都能表现出来自己的欠缺来，大致对师父法理的认识，小至对同修、对老者的称谓与教法，都存在这方面的欠缺和修养问题。其实严格的说，这都属于我们修炼范畴之内的东西，都是要修好的啊。师父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说，现在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修自己，不向内找。师父说，你们所有没跟上的，所有消极的，所有牢骚满腹的，所有对别人意见非常大的， 所有把眼光都看到佛学会那些人身上的，你们都是不愿意修你们自己，都在向外修。佛学会修好了，他们别人修好了，或者是常人都变好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自己有什么收获呢？哦，你为社会尽了点义务，做点好事，仅此而已。那不是修炼人要做的，那只是常人中的一个好人而已，不能圆满。所以修炼一定要修自己的那颗心，一定要去人心，一定要正面看问题。修炼人的谦卑心态是一个很大很广范围的话题，还有很多内容可写，本人在这里只是抛砖引玉，悟得不当之处，万望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跳出愚见所画的框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程玉。几天前我打语音电话，无意间打到广东，听完真相的人不多，比别的地区相对少一些。当时我不经意的一念，人们有钱了，离道越远了，富人难救呀。又有一次我打到福建的一城市，也是南方沿海，经济比较发达，最初的十几通电话几乎都是听半句话就挂断，真让人无奈。我不禁又想起了给广东地区打完电话时动的那一念，富人真难救。我警醒了，这一念是真我发出来的吗？我看到的表面因缘关系是真正问题的实质吗？其实眼睛看到的都是假象，根据假象得出的结论都是假理。师父讲，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人一向认为这种使自己不加思考却能不惜一切付出而不可动摇的念头是自己的思想，看到真理都去排斥。其实人除了天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师父还想，如果这后天观念变得很强，那么它就会反过来支配人真正的思想与行为，这时人还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呢。现代人几乎人人是这样，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悟到这些后，在实修中我尽量排除了假理对旧人的干扰，跳出了常人愚见所画的框框，心里慈悲地呼唤着有缘人，念着师父写的歌词，了解真相，那是你等待已久的嘱托，盼望众生别错过这万古机缘。随后接连不断的就有人听完真相，有缘人开始接受真相了。真的是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红云山。当众生听真相效果不好时，不应责怪众生，一定是弟子的观念和人心在阻挡，而这些都是正法中要清除掉的。做弟子的只有实修自己这颗心，能排斥多少师父就得拿掉多少，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在具体救助众生的项目中，人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想法，比如有人认为晚上发真相会更安全，家里放太多的资料会不安全，面对面讲时先了解对方的职业，是警察的就慎重些等等。这都是向外去求了，都是走魔道。转法轮中讲，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如果平时不注意修掉这些总结出的经验假理，就会被这些愚见所画的框框束缚住，在常人中表现出来就是带着人心做正实法的事，而不是用修炼人的正念做事。救人的是神而不是人呀。在常人社会中修炼， 所有救人的项目都是采用的常人社会的办法，看似跟常人一样，可是又不一样，因为我们有心性提高的东西在里面。当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后，是用神念在救人。如果不提升自己，抱着人心和观念，表现上也在救人，实质却达不到救人的最佳效果。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是一种方法，但它不只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功夫的体现。那么功夫就和我们修炼的心性和我们提高的层次就有直接关系了，它也不是专一的采用这个方法就能定下来的。
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作者小杰。读了正见周刊的几篇文章，对自己的启发很大，在过家庭观、正念善解任缘等方面有了新的体悟。作为修炼的人，应该保持一份内心的强大。首先，在矛盾与磨难面前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作为修炼的人，我们都能够在矛盾出现时不断地找自己，找到执着的东西，去掉它。那么有的时候，特别是过家庭关时，又常常陷入了一种你退他进的状态。除了在深挖自己固有的东西之外，就是要看看是不是自己还存在着表现自己修炼之后的好人心态，因此而去委曲求全、卑躬屈膝、小心谨慎，让别人牵着自己走，弄得很被动，多了一份迷茫与无奈。这时其实就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模糊的认识才使自己变得渺小和无助。正像交流文章中所提到的，跪着看别人的同修，内心的顾虑和懦弱使自己没有了大法弟子的尊严，没有分清好人与好欺负的人的界限，没有摆正救人与被救助的人之间的关系，少了一份内心的坦然与强大，忘了自己应该堂堂正正的说话、讲道理、讲真相。我们才是主导者，是有能量和力量改变一切因素的生命。其次，面对磨难，在向内找的基础上应该跳出来看问题。在向内找之后，如果磨难再没完没了，一定要跳出事件的本身，看旧势力想干什么，他是不是在跟我们放任自流的空子。应该保持内心的一份强大的正念，识破它，分离它，灭掉它，修内的同时消除外面的迫害因素。正如同修交流的，改变一味的忍让妻子的状态，不理他，发正念，不被表面的表现所动，突破长达几年的干扰状态。是呀，修炼中要敢于突破自己，只要自己的出发点是为他的，是维护大法、改变变异的东西，就应该去做、去说、去谈，而不要只是忍耐、躲避与痛苦的承受。但表面的语气一定要尽量的祥和，不要陷入争论之中。对方的缺点也要明确的指出来，不要迁就，要曝光它，要主动从情中跳出来，把宝贵的时间用到做三件事上，跳出来，不被旧势力安排的盘所牵绊。我在过家庭关时，就是过得反反复复。我虽然知道维护自我的东西和自己性格中固有的观念该层层不断的去，但我常常被动的陷入一种委屈不平衡的心态中，为了避免冲突而忍让他，不理他，没有堂堂正正的和他讲道理，为了忍而忍，有时还生出一种怕他发作而产生的顾虑心、争斗心、怨恨心、志气心和自我保护心等形成的假我，一直和真我斗争着，搞得自己疲惫不堪，陷入一种被动状态中。我觉得还是没有摆正自己这种表面强大、内心脆弱的常人状态，应该彻底的改变了。只要我们内心强大起来，保持乐观、积极、精进的状态，堂堂正正面对一切磨难，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师父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芝加哥法会。如果没看到好的结果，那就是还没有到最后，最后一定是好事， 因为我们的坚持，我们的不懈，我们的正念，我们的慈悲能化解一切渊源。因为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因为我们有一份法所赋予的内心的强大，稳如泰山。点滴感想与您共勉。
改变弱势心态，做庄严的王。作者今生。我从小就自卑，成年后并没有多大改进，做人低调，有弱势心态。修大法以后，虽然努力严格要求自己，但没有认识到弱势心态是一种执着，反而觉得有利于去掉争斗心、名利心，自以为心态好，所以多年来也没有走出弱势圈子。最近我体会到，一个完全同化真善忍的生命，应该能够表现出师父讲的堂堂正正、天性豪气红的风范。红音二能够展示出主掌一方天地的法王的那种庄严无畏的伟大风范。再看看自己从内心到外表的样子，简直天壤之别。下面是我试图改变弱势心态，走向堂堂正正的一件小事，写出来希望能启发跟我有同样执着的同修，如有不妥请同修指正。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因为几句话，我被一个常人朋友以三退误解了，而当时我并没有察觉。从此那位朋友就一次次的当着别人的面指桑骂槐攻击我，把我搞得很狼狈。当然了，我能克制自己并看淡这些，照样在他脑出血后提着营养品多次看望他，按说这足以过关了，可还不行。后来我与别人一同到他家探望他，他竟然把我从他家里赶出来。从他那儿回家后，我就感觉的自己不对劲儿了。我为啥不堂堂正正的、善意的当面挑明我们之间的误会呢？究其原因，是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习惯于弱势思考，不敢直面眼前的冲突，怕他大吵大嚷，害怕他借机往大法弟子身上泼脏水，破坏大法形象。于是我还是老样子，用默默忍受来面对他的无理智的吵闹，换取息事宁人。多年来我一直这样，可是眼下我决定改变他。我认识到，一个真善忍的纯净生命会怕这怕那吗？一个主掌一方天地的庄严的法王，他会像我这样蔫蔫的回避冲突吗？绝不会的。否则他就不配当众多生命的法王。后来我堂堂正正而善意地向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结果他根本没吵闹，反而表现得很理智。就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对立局面就此结束。当然改变弱势心态不是做人间的强者，而是慈悲却又庄严无畏的佛法在大法弟子这儿的自然体现。我看似文质彬彬、略显清高的弱者心态，很容易夹杂着维护面子、不敢坚持真理、被友情局限而显得无可奈何。其实这都是执着，也容易被邪恶和坏人钻空子。
向内修，圆融好家庭修炼环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十多年了，由于许多人心长期不去，造成家庭矛盾突出， 个人修炼状态不好，人为的造成了许多磨难。在生活磨难中，起初我也很困惑，每天法也在学，三件事也在做，为什么在家庭矛盾中小的摩擦经常不断？师尊经常在梦中点化我，在梦中时常在一个厕所一样非常脏的环境中，而我却无动于衷，长时间悟不上来。其根本原因就是许多人心被自己执着的人的观念在掩盖着。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出自转法轮。师父还说，如果只改变了你的表面，而你的本质不动，那就是假的。到了一定时候，到了关键时刻，它还会反映出来。所以不改变人心，只是一种假象的掩盖。出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由于自己以往不注重向内找，许多人心觉得无所谓，对自己修炼影响不大。在家庭矛盾产生之后，许多心虽然暴露出来了，自己也意识不到，有些心反应得很激烈，过后想修炼人不应该这样，但没有刻意的分清它，去除它，时间久了又慢慢的淡忘了，这样人心又被自己根深蒂固的人的观念保护起来，掩盖着。妻子也是修炼人，在一些家庭琐事上，我总认为他常人话多，人心重，心性低，修得差，总认为他光找我的毛病，我的不是，经常说出一些使我难以接受刺耳的语言。在这个时候，我的显示心、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等等越来越强，越来越重，我与他讲话总是板着面孔。在这些人心的驱使下，找法中的某句话强加于他，总想用我的观点、我的想法去改变他，其效果可想而知。我们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反而造成他对修炼的误解，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造成很大的罪业。后来我一说话他就反感，不爱听，当时我也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自己的人心、人的观念造成了这种局面，反而认为自己说的话、做的事没有错啊，我也没有脱离法，我这都是为他好，他还不领情。时间久了，矛盾起来越突出，在情字的作用下，又想算了，不管你了，每天尽量少说话，用人的办法尽量减少矛盾的产生，走入另一个极端。师父经常借同修的口多次提醒我，应该圆融好家庭的修炼环境。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悟到我现在这种不正确状态，其根本原因就是自己的私心在情字的作用下造成的，认为她是自己的妻子，在我面前就应该怎样，用我人的观念、用人心去要求她、改变她。在情字上又生出许多人心，这些人心堆积多了，形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死关。我现在应该努力从去除自我的私心上下功夫，实际上这不是先天的真我，而是生生世世在人中形成的满身业力为私为我的假我，我应该努力去分清它、抑制它、消除它。师父说，所以我告诉大家，发生任何矛盾，心里头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要找自己的原因，保证原因就出在你这里。过去佛教中讲佛在心中，人们其实把它说成一种形式了，好像心里有个佛了，人们不理解，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要在你心中修，要在你心中下功夫，找你自己的弱点、缺点，把它连根拔出来。你的心性达不到标准，就永远不能圆满。那么为什么不在心上下功夫啊？ 为什么不在自己这里下功夫呢？我给你们提高最快的办法，就是叫你们互相之间在矛盾当中表现出你们的弱点，你们却一遇到矛盾就推开它，指出别人的缺点，不看自己，那怎么修啊？这恰恰是我要给你们提高的一个最好的办法。所以你们的观念一定要扭转过来，出自新加坡法会讲法。从师尊的法中我悟到，以往我修炼只注重表面上形式上的事情，我在人的观念促使下，虽然也努力做大法的事，但都掺杂着许多人心。当矛盾来临时，一触及到自己的人心，第一念就是维护自己不要受伤害的私心，总是固守着人的东西不愿放弃。每当矛盾出现时，虽然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都能意识到不应该有，应及时去掉它，但在根本的执着心掩盖下，又有了生存的环境。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后，再出现矛盾时，我就能立即查找自己还有哪颗心没有去，找出后从根子上挖掉它。如在信师信法这颗心上，以前师尊让我们改字时，我用自己肮脏的念头想，师尊怎么多次让我们改字，怕麻烦得许多不好的心都出来了。现在我悟到，我们伟大慈悲的恩师，一切都是为我们大法弟子安排好了一切，给了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无量荣耀。现在我想起来就感动的流泪。无量宇宙，不管它是多高的神，有谁晃动转法轮这部宇宙大法的字？而师尊多次让我们大法弟子来改字，我却总是用人心来对待，真是愧对恩师，愧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在修炼路上，师父让我们向内找，去人心，我还有什么理由做不好呢？我现在突然感觉到，我学会了向内找，向内修，矛盾再次出现时，我会立即向内找自己还有什么心被掩盖着，及时分清它，去除它。家中有不修炼的常人，受现在社会许多败坏了的不良环境影响，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过去我用人的观念加上妒忌心、争斗心的驱使，总看不惯他们，不愿与他们说话交流，我的人心越重，他们那些坏毛病越厉害。现在我悟到，都是我的人心，使旧势力因素有空可钻，往下又推了他们一把。我放下情的心，生出慈悲心，把他们当众生看时，事情出现了好的转机，不断向良性方面发展。如果我今后做得更好，他们会走进大法修炼中来。师父说，我经常讲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任何观念，不站在个人的利益角度上作为出发点，真心为别人好，给别人讲出他的不足，或者是告诉他什么样是对的，他会被感动的流泪。出自新加坡法会讲法。对同修妻子，我尽可能做到把他当成同修，放下情字，尽最大努力做到用他能接受的、能理解的语言和他沟通，理解他、关心他、鼓励他。我的悟性上来了，执着心放淡了，练功发正念能静下来了，本体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真像师父说的，心性多高，功多高，出自正法轮。妻子现在进步也很大，经常和大法弟子集体练功，参加学法小组活动。我们心性共同提高后，家庭又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练功环境。我身边一些同修虽然得法晚，但悟性很高，师父怎么说就怎么做，人心去得很快，人的观念少，家庭修炼环境圆融的好，使家中许多有缘人都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了。让我们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修炼圆满，归家园。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
读解体并义的自尊心，作者一莲。读了冰冰同修刊登在《政见周刊》上交流的《解体变异的自尊心》这篇文章，感觉该同修的状态与我有相似的地方。同修把自尊心剖析的有理有据，因此也引导我从大法中找到了自私心理，认识到了原来自尊心并非我先前想象的那么回事。真的，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自尊心也是我修炼中的一个强大的执着和障碍。由于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个执着，才造成家庭中的矛盾。其中的核心就是，当面对别人的歧视和侮辱的时候，由于执着于自己的自尊心，执着于自我，所以根本就无法做到忍，并且产生强烈的仇恨和报复心理。这一点在修炼前就在我的个性中扎下根了。要是别人好言好语的让我去做什么，我会愉快的尽心尽力的做好。若是用命令的口吻，或是用责备、盛气凌人、居高临下、指使、强权暴力压制着我去做事，我就会极其反感，拒绝去做。正是常人所说的服软不服硬。如果是被逼就压制不得不去做时，那种情形就会使我产生强烈的屈辱感，继而产生了仇恨以及报复心。那种恨是刻骨铭心的恨，因为那种侮辱我的人触及到我做人的最低限，让我感到自己太委屈，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恨不得期望让那个人立即受到报应，倒霉透顶，方解我心头之恨。然而毕竟修炼了，不同于常人了，不论是什么执着都得去掉。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因为没有及时发现清理这个执着心，又引出了傲慢心，不肯承认和改正错误的心，顶撞别人的心和逆反心理，跟别人顶着干、对着干的心，怕别人瞧不起的心，还有妒忌心等等，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了种种障碍和难关。生活中丈夫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因为他从小养成了自我为中心的习惯，性格内向傲慢，并且喜怒无常。虽然自己没有什么大本事，却是不服比他强的，看不起比他弱的。例如我学历、职称、工资比他高，周围人缘也比他好，修炼大法后身体无病一身轻，显得稳重快乐，这些成了他心头阴影。我做事或说话时若出现纰漏，他总会当众嘲笑、讽刺、挖苦，用恶狠狠的强制的口吻要我必须按他要求的做，否则就会跟我干架。我俩出门时，我要是遇上熟人打招呼说话，他就不高兴，而且怕我讲真相。人们夸我善良好相处，显得年轻之类的话，他就生气，他怕我在儿子媳妇的心中比他有位置，就是用小心眼促使我怕他，他好树立威信，从而加重了我的逆反心理，却很少用师尊的法来对照自己，使我的家庭观一直过不去。用常人式的怕、恨、埋怨，暗地里较劲不理睬，打冷战不敢谈大法真相等行为来解决矛盾，正取法救人的事情背着他做。确实表面上在修炼，三件事在做，导致自己被旧势力钻空子。我的心脏病、关节炎等疾病在修炼大法后全好了，近来腰腿痛、冰凉症状又出现了。修炼前头发脱落的厉害，修炼后不但不脱落，还长出来不少新头发，目前再次严重脱发。这种病例的自尊心是旧势力宇宙中未思的集中体现，表面上堂而皇之的，好像自己是正当的在维护着自己做人的尊严，不去巴结别人，不向别人屈膝弯腰，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别人不能歧视和侮辱，我要维护我的人格。其实这些不都是在维护一个我字吗？我怎么怎么样，我要活着有活着的尊严，别人不能对我如何如何，我就是千方百计维护着一个我字。万一被别人伤害了，那就生出了仇恨和幻想他的恶报之心，压也压不住。每当自己确实有错误时，又不肯承认，不愿意改正，而为自己辩解。修炼前尊严是有仇不报无义之人，有恩不报无义之人。 反正就是不向别人低头，理由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可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这些就是执着，这种执着心长期不去，引来了别人更多的歧视和侮辱。在家里本来是一个人们公认的正直善良人，他一直保护着师尊的讲法大法资料，但长期以来就是毫无来由的不顾我的面子，不尊重我与同修。在单位遇到过本来与我关系不错的两同事，无来由的歧视和侮辱，使得大法弟子的形象有损伤，我对不起师父与大法。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作为一个大法修炼的人，固守着人的尊严不放，自己保护自己不让人伤害，那怎么叫修炼呢？修炼就是要还债。如果我曾经歧视侮辱过别人，人家今生来要债，我能不还吗？欠债要还，这是天理呀。别人用语言刺激侮辱，我就一口气窝在心里，仇恨心、埋怨心、报复心都上来了，这样绝对不是百分之百信师信法的大法弟子。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人争一口气，那是常人的话。人与人之间发生了矛盾，他踢人一脚，他打人一拳，可能弄不好是以前那人欠他的，他俩结账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也告诉我们，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愤、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愤、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维护常人士的自尊心，那不就是个常人吗？我是个大法修炼者，应该整个的生命从最宏观到最微观都要注意同化真善忍的最高特性，而不要保留那个常人士的肮脏自尊心。正如冰冰同修所说，常人士的自尊心看起来光冕堂皇，其实是自尊心的代名词，是为一口气活着的代名词，是不肯承认改正错误的代名词，是不尊重别人的代名词，是拒绝伤害的代名词，是不关心别人、不体贴别人、忽略别人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同修之间发生间隔、不能圆融配合的好的原因之一。在我临写这篇交流稿的这几天，师尊已经给我破了几年中假修的壳，丈夫不再那么找茬，态度又恢复了，对我说话和颜悦色，体贴尊重了，这显示了师尊带弟子的宏大慈悲，体现了同修之间交流切磋的重要性，以后要切记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学法信法与病业状态中的同修切磋。修炼到今天，我们都知道师父领我们走的是人成神之路，修炼人必须舍弃情欲，破除常人中形成的观念，将自身的业力转化成德。这些年师父从未逼我们修，可是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都感悟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多么希望我们都能抓住这万古机缘，不错过任何提高的机会，尽快提高上来。所以我们的路要走正走顺，学法必须信法，不得有任何含糊。说到信法，我的理解是，当遇到人与人之间心性上的摩擦，个人利益受到冲击，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时，用法来衡量，按法的要求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前几天有位老年同修突然出现病业状态，肚子胀得很大，难受的不能吃饭，无法入睡，家里不修炼的常人要送医院，他虽然不去，但也生出了求快点解除痛苦的想法。我对他说，这些年你修炼闯过那么多关，你靠的什么？
他说是信法，信师父好。那么今天这种状态不是宵夜，是你有执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你信吗？他说出了自己的执着。他的儿子被邪党迷得不听真相，心里急，找到了心结，他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师父让我们在做好三件事中修炼，修炼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只要生活中有不正确状态，一定是咱们心性上有问题，还有人的东西没放下。学法信法，用法规正我们的一丝一念，无论修炼路上还有什么艰难险阻，都将是我们升华的垫脚石。粗浅的一点认识，希望病业中的同修快从磨难中走出来。
中共邪党的老年大学上不得，作者鲁和。中共邪党为了笼络离退休老干部，在全国各地开办了许多所谓老年大学，名为大学，实际上并不进行高等专业教育，基本上是一个老年干部休闲娱乐的场所，根据自己不同的爱好选上不同的班级，什么唱歌班、舞蹈班、书法班、绘画班、太极班等等。学校和上一级邪党组织还要给这些人上政治课，要求学员政治上要和邪党保持一致。从实质上说，老年大学是对老年干部的一种变相的洗脑教育，严格的说是对老年干部的一种无形的政治迫害。近年来也有个别老年法轮功学员陆续上了邪党办的这种老年大学，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些学员长期有怕心，不敢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觉得老年大学不错，可以在此交流交流，切磋切磋，学校在他们眼里是合法的，不至于受到迫害。但事与愿违，唱红歌、跳红舞、听报告，那不就是接受邪党的再教育吗？邪党的邪灵就是想要控制你，让你往下滑。学员甲成了老年合唱团的队长，所谓来上学就是唱红歌，不久就得了癌症，至今还住在医院里。学英语虽然是学书画，但在邪恶的环境里耳濡目染，怕心越来越多，一有风吹草动就不敢练功了，不敢学法了。其他来上老年大学的学员也是怕字当头，再也不敢出来讲真相了。实践证明，上邪党的老年大学，失大于德，得不偿失。奉劝那些尚在老年大学的学员，赶快退出来，到学法点上去参加集体学法，尽快弥补以前造成的损失。
对恰当引用经文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学员。众所周知，共产邪灵附在传统文化身上破坏传统文化，在邪恶黑窝里，那些犹太和中共恶人以法破法，大肆对经文断章取义，丑态百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猖獗的现象？个人认为，这从反面警醒我们应正确的引用经文，尊重经文原意。比如说，经常被同修引用的，凡是在常人社会中叫你去得到好处的都是魔，造成哪个学员想改善一下境遇，可能旁人就会甩出这一句话，意思是你还不悟啊。我认为这种引用是欠妥的，割裂了经文的上下文和语境。修炼人如果妄图把修佛当成在常人中竞争的手段，修炼人如果不能改掉在常人中你争我夺的恶习，当然不行。但是如果修炼人一个个成了不是和尚的和尚，一个个穷困潦倒，这难道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吗？现代社会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处境困难，学员不去动，学员怎么改变生存环境？
特别是被迫害的很严重的学员，用正当手段恢复正常生活并不违反大法。个人认为提醒学员心不动是应该的，而强调既然心不动，那你还动个啥，就可能把学员的路给堵死了。这从法理上看是不必要的，在常人看来更是难以理解。个人认为，在常人中境遇好坏不代表修炼层次高低。一个人境遇改善了也好，或遇到麻烦了也好，不一定代表他的心性就上去了，也不一定代表他的心性就掉下去了。在修炼中，无论是自己或别人发生这种情况，往往容易让人觉得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表示自己修得好，别人修得不好。但个人认为，作为一个修炼人，反过来想，这可能是表示自己修得不好，也许对修炼更有帮助。所以个人认为，被同修议论的学员也不用委屈争斗，应该乐呵呵地接受，默默找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的心性。在古代，经商是建业，有的修道人就用经商来自污，这样别人就不会夸他修炼得好，而是都瞧不起他，他也就好修炼自己。我想修炼人可以随其自然改善自己的境遇，但心态和出发点是和常人截然不同的。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想一想，想改变自己的境遇有人批评，不想改变自己的境遇是不是同样有人批评？为什么修炼人没有好日子过？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呢？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心性需要得到提高？是不是要默默修炼自己？经文是神圣的，既然引用经文就要起到好的效果。修炼是严肃的，既然修炼就要脚踏实地，这是我的一点个人体会，进行指正。
写贴真相对联的一点体悟，大陆大法弟子，算来自己写真相对联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开始只是觉得大法弟子应该贴自己的对联，并没有很清晰地认识到真相对联对讲真相、救众生和正实法的意义。想好内容，写出来就贴出去了。内容也是比较含蓄地表现大法的美好，以及行善积德、做好人等等。第三年时，我把写好的有佛光普照、半物灭尽、万物复苏、光明尽显、远离邪恶、选定平安路、明白真相、喜迎福临门、大法开传、众生慕佛恩、选择良善、世人得救助等几幅对联，托同修投到了明慧网，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后来明慧周报上还刊登了。其中有一幅真诚善良忍为上，重德行善做好人内容的对联还配了插图，这给予了我很大的鼓舞。我知道自己写的对联不太符合对联的规则要求，但是这使我更有了写对联的信心。我和一位会书法的老同修切磋，我们应该写出更多的对联，供给同修们在讲真相中送给有缘人，以此来讲真相、救众生和正实法。我的想法得到了同修的肯定和支持，于是我们买来了纸笔写了起来，很多同修加入了一边送对联一边讲真相救众生的行列，也有许多同修修去了怕心，堂堂正正地贴上了真相对联。这种方式已经做了四年，在讲真相救众生和正实法中的效果是很好的。这几年我自己贴的对联内容也在不断的更新，一年一个样，不但贴在自己的家门上，也贴在了单元楼的大门上。有的世人夸赞说，不但内容好，字也写得好。今年我已经想好了内容，家门写上严寒尽室，傲梅占校园，春暖花开，净莲散香风。单元门写上神功盖世，寰宇开创成平日，佛光普照人类，迎来新纪元，以此来鼓励自己和鼓舞世人。真相对联不断从内容上体现了大法真善忍的内涵， 而且通过纯正纯善、喜庆吉祥的语言，启迪了人们的善念和佛性，点悟着人们得救得度的方法。同时，对联保持的时间也特别长，在楼内一直到第二年贴对联时才换下来。在当今人们都追求发财和祈求平安的年代，真相对联新颖纯善，能使人感悟得救的内容和手写的优美字体，更受到了一些善良人的欢迎，不失为一种正实法救人的好形式。又有更多的同修来尝试写真相对联、贴真相对联、送真相对联的好形式，在人间布下一个用对联正实法救人的正念之场。一点粗浅体悟，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学长的央视笔下气功的书对人的毒害甚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自己是搞文艺的，一直有个习惯，就是爱看央视的文艺节目。修炼后也知道看电视耽误时间，一向做三件事，可家里常人一打开电视节目，我就很难走开，也跟着看，还愿意对那些演员品头论足，这个心总也去不掉。上星期和家人看了电视后，我去学法，一翻书就看到这段话，而且现在有些气功书很多都是假的，带有各种信息。我们有个学员一翻气功书里边蹦出一条大蛇来，当然详细的我不愿意说。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练功人自己由于不能够正确对待自己，造成一些麻烦，也就是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我们给大家讲出来有好处，叫大家知道怎么去做，怎么去鉴别他们，以便将来不出问题。你别看我刚才讲这段话讲得不重，大家千万注意，往往出问题就在这点上，往往问题就出在这儿。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转法轮。我一下悟到这段话是师父对我的电话。学长的央视不是笔下气功的书对人的毒害更大吗？他发出的信息对修炼人不就是干扰吗？像我这样去听去求这些信息，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我这就是心不正啊，我愿意看学长的节目。除自己的好事心、好奇心、寂寞无聊的心在干扰，就其深层原因，是因为这辈子被学长洗脑利用，骨子里的党文化因素还没去除。我体悟到发正念时要去除另外空间共产邪灵及中共恶党的干扰破坏，首先要清除自己空间场内，包括自己头脑中身体里的党文化因素。而我竟然现在才认识到看学长节目的严重性，弟子悟性太差了。悟到这点后，我发现自己对央视的节目就能听而不闻了。这几天家中的常人也很少看电视了，开始看神韵的演出了。是啊，看央视的节目对常人也没任何好处。我放下了看电视的执着心，家中的正念场强了，不好的东西也就被抑制了，我发正念学法也能静下来了。
内找不足，学法心不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无私。这是发生在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时的一段小插曲。当天晚间参加学法者共四人，七点半我们与往常一样准时开始学法，每人一段轮流往下读。学法时间不长，老同修甲开始表现得有点烦躁不安，训斥同修乙两岁多的小孩，说是干扰了大家学法。接着刚读了没几句，忽然就读不下去了，气得两手发抖，再一次大声呵斥小孩，后来竟然动手打了小孩一下。小孩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紧张，有点尴尬。 我们学法小组就在小孩家，平时我们都称小孩为小同修。其实小同修一直是很乖的，尤其那一天不过是走动了几下而已，矛盾突然出现怎么办？记得以前出现过类似情况，那时是把学法停下来开始切磋，结果变成都去修别人了，甚至是互相指责，效果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总不能老是停留在过去的状态呀。当然真修就一定会升华，就一定会有所提高。同修乙表现得很冷静很平和，什么也没说，把孩子拉过去哄了起来。同修丙在默默发正念，清除干扰，不允许任何不好的因素干扰集体学法。同修丁没有说话，在思考。过了一两分钟，有个同修说接着学法，于是大家什么也没说，继续学法，小孩也不哭了。学完法，大家简单的切磋了一下，此时同修甲已经冷静下来清醒了，首先向大家道歉，然后比较深入的谈到自己这是魔性大法，被魔利用了，也是自己身上长期存在的结党文化假恶斗的一次大暴露。同修乙谈到自己近期一直在想孩子干扰的问题，每次学法之前都要千叮咛万嘱托的，可时不时还是有干扰，而孩子平时是很乖的，今天忽然悟到这是自己有怕干扰的心造成的，想不到今天就来了这么一出，当时心里很平静，这是想不能给魔性表演的市场。同修丁则谈到自己刚开始有点紧张，后来忽然想到遇到任何事都要找自己，这几天老父亲正与自己闹矛盾，肯定是自己没做好造成的，发生这样的事也有自己提高的因素在里面。一场看似突如其来气势汹汹的矛盾，在同修们向内找不足学法心不动的正念之下消解于无形，不但没有在同修间产生隔阂激化矛盾，反而使大家都不同程度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提高了心性，坏事变成了好事。同时我也悟到不给魔性表演的市场就在解体魔性，遇到矛盾要冷静，心态要平和，不抢先解决，不急于弄出个对错，给事情留一个缓冲余地，给大家留一个思考的空间，对同修一定要包容。其实这里的对与错一点都不重要，能否从中看到自己的不足和需要提高的地方才是问题的关键。最后以师尊弘一三中的扫遍和谁是谁非与同修共勉。扫遍，如遇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谁是谁非，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你，错的是我，争什么。
一句道歉，劝退一家四口人。作者蓝莲花。清晨发完资料后，就去集贸市场讲真相，劝三退，顺便在街道边的一排早点摊上吃早饭。为了多使用真相币，我在北摊上买了一碗包面，在南摊上买了一根油条。平时不论是在家里进餐还是在外面便饭，我总是先把食物摆好，在双手合十敬过了师傅后自己再用。有时在外面条件简陋，也得找个地方搁一搁，把敬师放在首位。卖油条的男老板按惯例递给我一小块纸，意思是让我用手拿着吃。把油条拿在手里怎么敬师傅呢？我请男老板给一个干净的塑料袋把油条装上， 我好摆在桌子上敬师傅。男老板好像不能理解，不搭腔，也许是为了节约一个塑料袋。我再说一遍，男老板说，你是要拿走不在这里吃啊？我于是声音抬高了一些，有那么一点不耐烦的意思，我是在这里吃，但是我要摆在桌子上先敬神，敬我师父，我都说了几遍了，你年纪轻轻的，耳朵不张氏啊？男老板这才搞明白了，把油条用塑料袋装好递给我。我敬过师父后，突然心里难受起来，觉得自己刚才对男老板的态度不符合真善忍的标准，再说用这么一个态度对待人家，如何开口讲真相劝三退呢？说话这样不善的大法弟子，叫世人如何信服呢？我为我一时膨胀的人心执着而惭愧。常言道，好汉的弯自己转，师父也多次讲过这方面的法，意思是说跌倒了要赶快爬起来，不要老在那儿趴着，不是师父原文。我拿定主意，过完早饭之后，走到男老板的身旁，冲他一笑说，我刚才说话声音大了一点，又生硬，这是不礼貌的，对不起。男老板很开心地笑道，没事儿，没事儿，这有什么呀？我说我是修炼大法的，做人要按真善忍的标准来做人，我刚才确实没有做好，诚心诚意向你道歉。在一旁捞油条的女老板也开朗地笑了，连声说，没事儿，没事儿。话说开了，人的心就拉近了。我看这对卖油条的夫妇也是很实在的善良人，就开口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就都退了队。我趁势也把卖包面的夫妇也劝退了，这真是始料不及。当然这是师父在圆融这一切，让我把该救的能救的都救了。以上我的这点救人的体验是教训，而不是什么经验，在此与同修交流，希望同修以我为戒，在做三件事的时候，在与常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心性，不要做有损大法弟子身份的事，给大法抹黑。如果做错了，光在那里后悔是没有用的，要赶快挽回，并利用一切机遇救世人。以上所言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